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今天早上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重新眺望。请我们一起读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
提醒你，使你将神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带领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求你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求你赐属灵的力量和恩典给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在 这一节圣经，我们要 重复的来思考。我们第一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提醒。为什么提醒？保罗跟提摩太两位在以弗所书里面写的，就是他们在那边侍奉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那提摩太在那边在以弗所教会侍奉的时候，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因为我们从这些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保罗曾经劝提摩太，劝他留在以弗所。那为什么保罗要劝他？实在是提摩太觉得以弗所教会问题非常的多，问题很多。那如果提摩太在那边的时候，保罗也在，那没有问题啊，因为保罗可以帮提摩太处理很多的事情啊，特别教会里面的一些纷争啊。那我们也先来看看以弗所教会当时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讲他在外面，以弗所那个地方是一个蛮商业蛮发达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外面有很多的不法的事情，特别是男性的同性恋啊，那还有一些是贩卖人口，还有一些种种很多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教会里面有没有问题？也有，教会里面的问题更多啊。我这边来综合了一些啊，提摩太前书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虚假的教导啊，还有教导旧约的律法，还有传讲没有圣经根据的这离奇先祖的故事，也就是这里讲的无穷的家谱哈。还有一些考据没有考据的世袭哈，还有就是编造一些灵界的状况，这些是很多很麻烦的事情。而且在这一个这样子一些的不法的这个事情里面，还不是只有一个人，是多人啊。那所以这些事情都被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教会啊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提摩太知道不知道？提摩太其实知道。但是呢，我们现在再看一下提摩太啊。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提摩太是一个比较谨慎啊，比较谨慎。那谨慎他相对就比较怎么讲，他比较胆怯啊。但是他性情个性也平和，他个性平和，但是他自信也不足。那他要牧养一个这样子的新约教会，刚起初成立的这样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么多不法的事情，那怎么办？所以他就保罗在第四次，也就是写这一张这个去马其顿的时候，他这是第四次的宣教旅程。他走的时候他就劝提摩太留下。那提摩太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去？其实提摩太第二次去宣教的时候带着跟保罗一起去啊。 那当然了，如果说是我的话，我也不想留在这么一个麻烦的地方哈。如果说有师父在这边，那天塌下来当然是师父上去顶了，对不对？但是呢，保罗劝他留下来，所以他在属灵的这样层面来看，他是蛮顺服的，蛮顺服的，不但是顺服保罗，也顺服神啊。那他留下来了以后，那怎么办呢？保罗出去宣教了，在马其顿，也就是在这个腓立比的附近写的这本书，告诉提摩太，要提醒提摩太注意的一些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他提摩太保罗书信在这个里面提醒提摩太。当然了，提摩太其实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问题，但是他在特别在加强一些他提醒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他所给，就是借着保罗手给提摩太的这样子的恩赐，如火再重新眺望起来，如火再重新眺望起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信息，就是如火重新眺望。好，提摩太教会既然有这样问题，那要怎么样面对？要怎么面对？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他知道他会害怕啊，他是那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八节，就是你们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因为主被囚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我们的福音同受苦难，同受苦难。其实提摩太也因为福音的缘故，也被下到监狱里面，他知道这监狱里面是怎么样的。保罗特别的提醒他不要以这个为耻，因为他在侍奉的当中，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不法的事情，有这个异端呢，还有这些讲虚无缥缈的话来对提摩太有一个压迫，对提摩太有一个压制，所以保罗已经事先知道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提醒他。好，第二个我们思想到第二个重点，在这里是恩赐的问题，恩赐。属灵的恩赐有三种，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赐给我们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随意赐的。那当然这个也不是随便给的哈。那这个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侍奉的时候，特别是要出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忽然接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委派哈，要出去传福音，或者是要做圣工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自己没有这种恩赐，那怎么办？有时候是借的圣灵，他会直接的赐给我们啊，这是直接赐给我们，这是第一种的恩赐的来源方式。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是直接第二种就是神借着别人的手来赐给的啊，特别是教会的这些长者牧师或者教师或者牧师或者是使徒或者是长老来案例，因为教会的需要给的这些这教会的需要来按手为他祷告，但是当然是这是代求哈，最后的主权还是在神，神要给就是给，倒是并不是因为牧师或者是长老来给的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教会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侍奉是有很多种，有牧师，有教师，还有传福音的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辨别圣灵的，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得到啊。 我们刚刚讲到最后还有一个因为我这个图片改了一下子，所以不太配合起来。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神在人心中运行哈，在心中使其明白而产生的恩赐。这种恩赐是，比如说神要叫某一个弟兄姐妹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他会直接的感动这个弟兄姐妹来做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没有借着某一个人来祷告，也没有借着圣灵来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自己有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很多年前我在上班的时候，大概在差不多10点多钟，我突然觉得有一个声音说，哎，你到哪里去看什么人？那什么道理我不知道，就去了，然后去到那个长老的家里，然后把车子停好，敲门进去。哎，他看到我来，拿了包包就说：“他走。”我说什么事？他说：“哎，你来就是要带我去某某地方。”其实他是去政府部门要办一个事情，因为他前面都忘记了，结果到了那一天是最后一天，他必须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结果他说：“走，你带我去。”我说：“哎，等等，我来不是只是看看你，我没有要准备带你去啊。”他说：“哎，我祷告神，我现在没有人能够带我去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 weekday， 他说该上班的都上班了，都是大老远回来已经来不及了。”我说：“哦，这样子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位长老他经常就是用祷告来处理他一些他能力所不及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我们的神也可以处理这样很小的事情啊，差派一个人来带你去做什么事情啊。这是我第一次的一个经历。好，这里有几张图片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里是有关恩赐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这里是这位是一个传道哈，他没有在做传道之前，他什么恩赐都没有，但是他做了传道以后，他会弹这个吉他，他也会弹这个电子琴，那他还这个还不是不止这样，他还会作词填作曲啊，在那个台北的那边的所有的教会里面，他好像还有不少的圣歌是他做的啊。那他有这样子的恩赐，也是从神那边来的。这位只有10岁，我是最近才知道他只有10岁，因为以前我是坐在大老远，我看了听，我只听到声音，我没有特别注意是谁在那边这个打鼓。结果这一次我一看，哎，奇怪，怎么一个好像很蛮年轻的一个弟兄嘛，我就问了他们是谁，他就是刚刚那位未传道的儿子，他只有10岁啊，他可以打鼓。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他还蛮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水准啊。那这两位传道，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他们在带领这个一个大型的一个聚会啊，大型的聚会，他们。右边的这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右边这一位是罗伟恩传道，左边那位是左力量，他不是因为姓左的把他放在左边。那他这两位传道是怎么样呢？这两位传道他很有一种恩赐，我也说不上来应该是怎么讲。他们在这个大会在开始之前，他带领大会唱诗然后祷告哈，那他们可以这两位可以把气氛带起来。就我先前不知道，我想说哦，就是大概就是唱诗了，完了以后就要开始讲主题了。结果我就在里面，我就看一看，然后就因为很热，那个时候大概里面大概超过110度啊，没有冷气，但只有电风扇，我受不了，我怕热，我就到外面去。因为有一些的人啊，这是因为这是青少年的这个福音营，所以有一些家长他们就站在外面，从窗户看进来，看看他们的儿女在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结果呢， 我就从外面这样看，走看，我看他们看，我也进去这样看一看，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怎么样，好多个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哈，不是流眼泪吗？就是举手在那边跟讲员一起唱啊，一起，那还有的哭的，那这边还有右边第二个、第三个在那边看，哎，奇怪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的声音蛮大声的啊。那我在外面赶快就把这个这个图片照下来。那这边呢、啊，刚刚那两个传道他们呢、啊、是每次聚会的时候，不当是在他们自己的教会聚会，哎，他也去到其他的教会去帮助他们，在这个大会之前把这个属灵的气氛提高起来哈。那这三位是也是缅甸人，这三位是缅甸人，他们是这三位是很会编歌曲，然后很会编排舞蹈啊。那这里是这一个场合是在献祭，他们在十一月，每年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中间，他们是有这个丰收的，这一年之所有的这个农作物丰收，他们拿到教会来摆在教会，很多的东西啊，来献给神。那完了以后，他就留在教会让传道人啊或者其他需要的弟兄姐妹拿去啊。那这三位也是很蛮有恩赐的。那这位传道啊，是我所见到里面大概比较有一些恩赐最多的。他能讲道，他也能翻译，他也能讲有语言的恩赐，他能讲阿卡话，他能讲普通话，就是中国的普通话啊。我去到那边，他很多的时间都是他帮我翻译，他也会讲云南话，他会讲这个泰国话啊，那他也可以做翻译。这是在一个短宣的一个时候他拍的，我拍的。这个最右边的这一位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姐妹，她是医生，隔壁也是一个医生。那这两位医生蛮有爱心的，他去到那边，把所有的有需要的这些病患的病情啊都写得很清楚啊，写得很用英文写得很清楚，然后留在福音中心以后建档，那然后就是告诉他们，因为医疗缺乏，所以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来处理他们的这个这样子的病痛，这些都是这些都是恩赐啊。那这个是几个月前我到泰国北部发生的一个事情。这位老姐妹，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她是个巫师。那我先前不知道，他们跟我讲，这是5月4号的发生的事情，在5月1号还是2号，这个穿灰色衣服的传道人跟我讲，他说，总干事，这个有一个姐妹要受洗。我说哦好。我说你们就赶快就跟他准备准备就是了。他说不，他说要指定我。我说为什么要指定我？他说他听说有一个从美国来的哈，他要给他施洗。我说，我们行程还很满嘞，我没有这个安排。他说不行，那一定要挪出时间。我说好吧，那这个你们有没有跟他做这个受洗前的这个辅导？他说有，他说有，我说好，那我们就去。到了那天早上，我那个水不是太深了，差不多到这边了。本来是要放满的，那他要进到池子里面，后来他临时改变主意，要用点水的。我说点水也可以啊，然后就开始要跟他做这个仪式。那在这做仪式之前，他们就因为我不会阿卡话，他们就问他一些的这个，就是你愿意接受神为你个人的救主吗？他都是好，然后就开始。那我就奉父子圣灵的灵给他点水哈，三次以后他站起来了以后啊，哎，我就发觉有点不太对劲，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手扶着他啊，把他带起来扶着他，突然他就开始晃动发抖。我因为我的脚在水里面，我想说这个水不冷嘛，你整个身体也没有在水里面嘛，怎么会发抖？抖得越抖是越越抖越厉害，我就觉得有点，我那时候警觉有点不对劲。 那这个时候那个穿黄色衣服还有穿白色的那位卫传道是他们是他的这个牧者，然后他们就上来跟我讲，他说哎，总干事，这现在这个人身上有邪灵，哎，怎么办？有邪灵。我说邪灵，我说那赶快过来，大家一起来祷告。那个时候站在台下，在外面是个广场大概有100多个人来观礼啊，我就叫他赶快大家往前靠，然后为他祷告。祷告了一阵子以后，差不多好几分钟以后，他慢慢安静下来啊，慢慢安静下来。但是在安静下来没多久，他又开始怎么样？他开始跳，哇，这个跳我就有点紧张，因为为什么那个下面的是瓷砖呢、啊？他穿的是袜子，很滑，我要抓着他，不让他跌倒，因为跌倒下来这个恐怕有点麻烦，因为这个蛮硬的，我就抓着他。那同样的，这几位传道也在那边为他祷告哈，大家都为他祷告。然后呢，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慢慢的就安静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问问看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他现在感觉很轻松。我说哦好，那我事后我就交代他的这个传道跟他讲，这个巫师是后来才知道，我说这位姐妹啊，要好好的去跟他辅导，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有邪灵，现在清干净了，再过来邪灵也很容易再进去哈、啊。那我就跟他这样讲，那这些都是像赶鬼啦、医病啦，这些都是恩赐。那邪灵清除掉了以后，我们马上在那边做一个感恩祷告啊，让大家弟兄姐妹通围拢过来，我们感谢是神的大能啊，让这个邪灵驱逐出去。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害怕，等到我回到宿舍里以后，我想想看，哎，对，不对劲啊，怎么邪灵让我碰到，而且我是都抓着他的身体啊，我心里在发毛，我想说会不会跑到我身上啊？后来我就问那个黄传道，我说，哎，你有没有觉得我这几天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没有啊。我说你确定？他说是啊。所以我也要问各位，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就要为我驱逐这个邪灵哈。好，圣灵赐给这个弟兄姐妹也有用这个按手的哈，就是教会的有职分的这样子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按为了教会的某一种的圣工啊，来按手的哈。其实我在很多的场合很多的时间啊，也邀请过很多的人来跟我一起同工，我听到很多人给我一些的这个说法，就是哎呀，我没有恩赐。其实恩赐，看到没，这里写得很清楚，也可以从因为事工的需要啊，我们可以求来的哈、啊。最后一个就是神在个人的心中啊，有这样子的神的感动，来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恩赐的哈。啊好，我们现在谈到最后一个重点，我们最后一个点是如火挑旺啊。很多年前呢、啊，我去那个，我想可能各位也去过，在那个 Huntington Beach。就干嘛去抓银鱼，好像是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去抓银鱼。那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去抓，我们就在旁边围炉。那我们有些弟兄就拿了一些柴火去那边烧起来，刚烧起来的时候火蛮旺的啊，就像这样的火蛮旺的，但是烧了一段时间我们也没注意到底烧了多久、啊、烧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怎么样，它就火就慢慢熄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因为那个时间还稍微还蛮早的嘛，我们就想说，哎，那就再把它弄旺起来吧。怎么弄的？怎么搞的不行？后来有一个弟兄就拿了一个长一点的棍子在那边敲敲敲敲敲了以后，那个煤灰啊敲掉，煤灰敲掉了以后呢， 这个下里面的红的红的那个炭火就显露出来，他把它拨一拨，拨到中间，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一些这个漂流木啊什么东西放在上面，哎，又再慢慢烧起来啊，又再慢慢烧起来。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恩赐也好，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光景啊，也有可能会渐渐的怎么样冷却啊，渐渐的冷却。那这个冷却呢，有很多种的原因，有很多种的原因啊。或许我们在教会闷得太久，闷得太久哈、啊。这个字啊，我记得不错的话，去年台湾他们在年终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今年这一年到底我们的感觉是闷，跟这个是一样的闷啊，闷得太久了。是熄的，火为什么会熄呢？安逸太久哈、啊，就是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在这里过惯舒服的日子，慢慢就忘记了哈、啊。那火为什么会熄？因为没有跟一群有烈火的在一起哈、啊。火为什么会熄呢？因为挫折太多，不管我们是侍奉也好，或者是做教会某些的圣光也好，那挫折一定会有的，但是有的时候是挫折太多啊。为什么会熄？因为等了太久会熄，或者是在同一个侍奉上做了太久，他会怎么样？他会有点生怨。这怨倒不是一个罪哈，这就是东西太好像有点怎么讲，有点倦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样的话，我们慢慢的这个火，我们这样讲哈，我们就把起初的爱心，起初对神的这个爱心啊，慢慢的就冷淡，慢慢就失去了啊，慢慢就冷淡，慢慢就。那我们现在要怎么样？要这个火不是只让它弄一次就让它起来，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来敲一敲。那敲一敲是什么意思？敲一敲，如果说让神来敲敲你的话，那可能不好受啊。那可能神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让你来像把你带像耶稣到旷野去啊，敲一敲的时候我们不舒服哈、啊，但是呢对我们有益。我们敲一敲了以后，再加一些新的炭火，然后再把它烧旺哈、啊。要这种这样子动作要持续不断，因为人我们的这个人都有一些惰性，谁也希望。这个怎么讲？能够过一点舒服的日子，谁也不希望去劳苦担重担，谁也不想，我也不想，啊！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我们要不断的怎么样？特别是恩赐的这方面的运用，要不断的让我们如火挑旺啊，如火挑旺，火是会慢慢减弱，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它不断的。焚烧起来。那恩赐的挑旺有分三点，我们来思想啊。恩赐的挑旺，刚刚那节圣经里面讲，也是恩赐的挑旺。恩赐就像一个工具一样的，工具不管是手工具、电动工具，如果是不经常用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放在那里久了以后它会生锈，甚至有些工具你不用的话它会坏掉，它自己就坏掉，像电池也是一样，电池它会电坏掉了啊，会用完了。那我们这个如果是工具生锈了，你以后再要去拿起来用就不顺手。特别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过去我时常在台上做一些讲道或者是做一些教导，但是这几年我就比较少做这个事。为什么？因为我的事工变了，换了另外一种，就是在管理方面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安排方面比较多，很少讲。特别是这次回去，我都是坐在后面，我听看他们怎么讲，然后看。讲完了以后我就问其他，哎，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刚刚那个我们看到那张仲华弟兄，他知道我听不懂这个当地的话，他就讲完了以后他就特别当着大家面再帮我讲一次，我说你只要讲大纲给我听就好了，我就知道意思了啊。 因为这个公恩赐需要操练，需要经常的来用，才会用得顺手啊，才能被神重用啊。那使徒保罗用挑旺这两个字用的相当的不错啊。那火在燃烧中必然会渐渐的一定会有这个灰烬被灰烬压住啊，那甚至于奄奄一息，因此我们要经常挑断，而且还要不断的挑旺，不断挑旺，把灰烬拨开啊，加上一些新的柴火，让火焰重新的烧起来。当然这个中间是可能需要有一些的付出啊，有一些的代价啊，我们必须要承担的。本来我们为神做事工也是需要付出，也是需要摆上的啊，不论是摆上我们的时间，甚至于摆上我们的舒适啊，这些都是摆上，我们必须要有付出的。侍奉的眺望，罗马书12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好，保罗把教会比作，经常把教会比作一个身体，头是耶稣基督，我们是身体。身体我们有什么？有什么？有手，有脚啊。那肢体有什么？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有嘴巴可以讲。有手可以活动，有脚可以走路，那这个身体里面的各部分的功用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神如果造人，神造人哈，他不会造一个好像有缺陷的哈，因为当初亚当夏娃都是，如果今天来讲，他的 DNA 一定是完美的，绝对没有缺陷的哈。那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哎，奇怪，人为什么身体里面有盲肠这一节哈？那很多的医生讲这盲肠这没有用，我说不知道是没有用，还是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些什么事情？那总是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作用哈。当然这是我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同样的，我们身体里面，你说这个手里面有五个指头，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胖有瘦 ，OK。你说缺哪一个行不行？或许可以，但是你要缺东西，你可能抓东西抓不好，也可能拿笔也拿不好啊。或许还有其他的某一个动作你不能做了啊。做五个有这样一个手有五个指头，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作用啊，一定有它的作用。嗯，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恩赐？有传道的啊，有传福音的，还有牧师、教师啊，还有先知，还有有其他有行异能的等等等等，这全部所有的事、所有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面，为了要什么？为了就是建立教会，为了就是建立教会。所以教会里面有两个最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恩赐，再一个就是真理，再一个真理。那真理是不会变的，所以我们不需要烦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真理是不会变的。但是呢，恩赐就难说了，恩赐就难说。为什么人会变的嘛？刚刚我们也讲到，有高有低啊，有高潮有低潮，有低潮的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来把你的恩赐重新再把它眺望啊。最后一点是爱主的恩赐啊，爱主的恩赐，圣灵责备在。启示录里面责备什么？责备与辅所，责备与辅所，失去了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在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我才知道这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以辅所他们教会并不是他们没有一些的优点了，他们也有优点了。他们的优点是他们肯劳苦，也肯忍耐啊，他们也在教会里面驱逐一些这个恶人啊，不能容忍啊，那也试验出假使徒，让他们走路啊，让赶他们出去教会啊。但是圣灵还是责备他们，为什么？因为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失去起初的爱心。到了启示录第2章第5节讲的就更严重了啊。所以 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他们这些的优点，他们这些的优点还抵不过一个爱心的离弃。为什么？因为爱心离弃，你对人的关怀就没了，对神的这个敬畏的心就没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刚刚讲到，他是不是太安逸了，或者是闷了太久，或者等不及了，或者是等等等等种种原因啊。那圣灵为什么说他们责备？因为他起初的爱心失去了以后，就渐渐的怎么教会冷漠，不太不关心互相之间的不关心，教会里面互相之间不关心，怎么会去关心外面的这些人啊？那因为灯台把它拿去了以后，各位知道吗？现在以弗所的光景是什么？以弗所现在没有一间的教会，以弗所这一个城市已经是荒凉了，没了，神不祝福。神的应许是要给我们，是要给，神是想给。那我们是神的儿女，那跟父神要恩典，要恩赐，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跟爸爸要钱，这理所当然的哈，理所当然，给不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啊。即使你认为自己条件不足，我经常的请一些人来跟我同工，他就说：“哎呀，我没有恩赐啦，我这个能力不够啦，我年纪大了哈，还有就是我的背景不好了，我曾经犯过错，或者是我曾经错失了一些的机会。”那我在这边跟各位鼓励，就是不要妄自菲薄哈，不要妄自菲薄。神对我们的选召是不会怎么样，不会受限，也不会后悔。他爱我们必定爱到底啊，他爱我们必定爱到底。他已经赐给我们侍奉的恩赐，我们就好好的应用这个恩赐，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来搭配哈。启示录第三章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哈，叫你富足，因为你有金子的就富足了哈。当然不是现在金子蛮贵的哈，一两的多少，1500块以上哈。好，那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啊，使你能看见。这三个买啊，是什么意思？我们到超市去买东西，买一个这个，要干嘛？要给钱的吧，对不对？你不给钱，他不会给你的。现在已经 nothing for free， 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免费的啊。那同样的买是什么？要付代价，侍奉要付代价啊，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同工也要付代价。要付代价。那为了圣工啊，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位付上一点点的代价？一点点啊，神其实跟我们要的不多。他不是讲吗？他说你在这不多的事上，不多，对不对？不多，他没有跟我们要很多。我们只有100块钱，他可能只跟我们要1块钱就好。那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肯付上一点点的代价？或许是时间，这个代价或许是时间哈，或许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我们北美的这个基督徒，一点点享受啊，来互相搭配啊，互相搭配，在特别是在教会的施工上面，互相搭配，为兴旺福音，为兴旺教会啊，把神起初的爱心再如火眺望起来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望吗？阿们。你肯，神就能。你肯，神就能。神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他给我们有恩典，但是他也给我们有自由意志选择哈。你可以不从，你也可以从，你可以顺服，你也可以不顺服，你可以为这个事工摆上，你也可以不为事工摆上，都可以的。 哦，都可以的。但是以后交账你要怎么讲？以后的交账你要怎么讲？以后的这个审判，事工绝对是一个需要交账的一个问题哈。我在几年前在台北一个会幕里面讲，因为我要去处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因为宣教师离职哈，我们一时之间找不到这个代理的宣教师。那我在一个会幕蛮大的一个好几百人的下面，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们现在暂时哈一下暂时派不出宣教师来到各位中间来帮助各位，啊，来帮助各位。那个教会已经成立差不多快要二十年了，应该快二十年了哈，很长时间。我就给他们一个挑战，我说现在哈，现在我们暂时派不出宣教师，你这个宣教的这棒子啊，但是不能就说中断哈，不能中断。我们现在要从你们当中能够派出去做宣教的侍奉。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棒子交给你们，就像当日神差遣我们来到你们中间一样啊。现在要把这个棒子交给你们，这责任由你们去承担。哎，有下面有说是这个，哎呀，我们没有钱，我们没有人啊，没有钱也没有人。哎，没有钱，我说不困难嘛，我们这边有很多个教会，大概有那个时候有十一个教会。我说你们十一个教会联合把这个弟兄姐妹装备起来，这么多的这个会众，起码有两三千人的会众啊。我说两三千人的会众，起码可以派一两个出来吧，啊，这是第一个，我给他们挑战。第二个就是，哎，你们说没钱，一个教会没有这个能力，我说那两个教会没有三个没有，大家一起上啊，大家一起来把这个资源集中，可不可以派一个到两个啊？他们想想看，好像也对哈，好像也对。那今年我在去的时候，那个刚刚我讲的那个张正华弟兄，他到我四月多去的时候，他刚刚回到福音中心哈，他已经到哪里，到中国大陆的西双版纳去宣教了两个多月，他刚刚回来，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只要肯，终归是有办法的，啊，终归是有办法。那这次我去的时候，他们要我上台去做一个简报，做一个报告，我就跟他们讲，然后同样的把那个负担再重新跟他们讲一遍，这个时候他们就比较有点信心了啊，有点信心，知道怎么做。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只要你们肯，神就能，啊，我就跟他们这样讲，他们都说，阿们阿们，我就跟他们讲，哈利路亚，啊，好，我们现在做个结束祷告。那，啊，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差你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了解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捆绑、罪的辖制、永死的毒钩，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升天，完成救恩。如此的厚恩我们无法的报答，我们只有感恩。可是我们只有剩下发自内心小小的声音，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这小小的信心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们这一点点的爱心能为你做些什么。求你再次挑望我们的起初的爱心，使用你赏赐的恩赐，彼此搭配侍奉，服务服侍教会，服侍彼此，好让你的名被高举，不叫圣灵担忧。求你帮助我们刚强壮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